澳美最大规模军演登场，19国参与。多伦多720集会游行，多名学者呼吁停止中共镇压。美国和台湾协商建立太空港，设想2.5小时美台运输。强力回应乌克兰反击，俄国境内行刺，两名俄罗斯特工同时被灭。令人唏嘘，全红婵状态下滑，特殊待遇遭到取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风云》。13号，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护身军刀2025军演，由19个国家的超过350,000名军人参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表示，美国及其他盟国已经准备好进一步加强对中共侵略和挑衅行为的阻吓。澳洲国防部表示，这个是澳洲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复杂的作战演习。除了美国和澳洲部队之外，还有加拿大、法国、德国、印度、日本、菲律宾、南韩、英国等17个国家的部队作为合作伙伴参与。马来西亚和越南作为观察员出席军演。护身军刀2025包括实弹演习和野外训练活动，涵盖部队准备活动、两栖登陆、地面部队演习、空战和海上作战等。演习旨在测试参与各部队计划和执行联合多国以及联合多军种特遣部队行动的能力，并提高澳大利亚和美国部队以及伙伴国之间的战备状态和互操作能力。美国太平洋陆军副司令沃威尔表示，演习有力地展现了我们在印太地区的联合实力、信任、互操作性和战备状态。好似这样的演习，使我们能够在关键地点开展行动，激发我们的集体意志，产生威慑力，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无战争。我们正在共同建立战术信任，演练作战演习，并重申我们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战略承诺。美国一直在力求通过军事演习以及升级武器装备等方式来增强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威慑力，以阻吓中共入侵台湾和进行区域军事扩张。澳洲联合作战部司令琼斯表示，护身军刀演习有力地表明澳洲持续致力于加强和可信赖盟友伙伴之间的关系，以支持一个和平、稳定和主权的印太地区。自2017年以来，中共定期派遣间谍船窥视护身军刀军演。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他完全相信中共今年还会窥视这次行动。中共官媒这个礼拜播出的画面显示，中共正举行大规模两栖装甲部队实弹演习，由中共军队第72集团军在台湾附近进行。同时，美国已经部署数架 B-52H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至关岛。美国空军指出，目标是美国和伙伴国家的军队进行整合，并提升应对可能冲突的灵活性，其中包括可能在南海及台海爆发的冲突。之前中共军事院校主导的兵棋推演研究显示，美军 B-52 因其具备远程打击和携带核武的能力，被评估为对最危险的美国军机，可以从关岛远程打击中国内陆。据美联社报道，11号，掌管全球最大海军舰队司令部的海军上将科勒在马尼拉论坛上保证，美国致力于捍卫印太地区的通行自由和法治。太平洋舰队的使命是和盟友伙伴国家一起压制这个地区的任何侵略和挑衅行为，并在必要的时候取得战斗胜利。科勒表示，中共仍然未能够恐吓住东南亚国家放弃其对南海海域的主权诉求。菲律宾亦大胆曝光中共海军的危险行为，包括使用强力水炮和雷射光束，然而暴露了中共霸凌行径。我们看到了令人钦佩的韧性和决心，几乎所有东南亚沿海国家 現在都將增強海上防衛能力作為優先事項。美國太平洋艦隊隨時準備同你哋合作，加強威脅力，並表明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被中共擺布。威脅力有助於防止可能發生的更大規模軍事衝突並造成危機。任何危機都會阻礙海上貿易流通並影響很多經濟體，包括美國、加拿大、澳洲、法國、德國、歐盟、日本和新西蘭在內的西方和亞洲各國大使在這個論壇上發表演講。論壇旨在紀念2016年國際仲裁裁決發布九週年，這個裁決宣告中共對幾乎整個南海的主權訴求無效。美國駐菲律賓大使卡爾森表示，仲裁是菲律賓的勝利，是一盞指引我們走向強國而不能夠踐踏其他國家合法權利的未來燈塔。九年過去了，北京無視裁決，繼續肆無忌憚地挑釁。如果菲律賓軍隊遭到武裝攻擊，包括在南海，美國有義務根據1951年共同防禦條約保衛菲律賓。菲律賓外交部長拉扎羅表示，菲律賓已經採取行動加強其軍事力量和領土防禦，包括推動立法劃定其領土邊界。7月13日，來自加拿大和美國的部分法輪功學員近千人在安省省府大樓前舉行集會遊行活動，譴責中共對法輪功長達26年的殘酷迫害，要求中共停止迫害並聲援4.49億中國人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同時呼籲制止中共在海外的跨國鎮壓。當日資深媒體人印太戰略智庫執行長翅坂明夫前往現場參與活動。長期關注中共問題的翅坂明夫指出，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已經從中國境內輸出到世界各地，變本加厲。對法輪功的打壓只是中共迫害的一環，法輪功問題亦是所有人的問題，希望大家攜手面對中共獨裁政權，發出正義的聲音。請看本台記者從多倫多遊行現場發嚟的採訪報導。法輪功的這個活動真善忍精神是我們中國最需要的，中國現在已經是制度性崩潰、文化崩潰、道德崩潰，法輪功的真善忍精神我認為是未來復興我們中華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這次在大雨中，法輪功學員的這種精神、堅持的精神非常令我感動，這個是一種堅強的信仰。我主張我們海外的民運人士應該堅定地站在一起，為我們民族的重生，為我們偉大的未來貢獻我們的力量。我希望法輪功亦應該堅持你們的民族使命，將真善忍的精神在中華大地發揚壯大。我看好法輪功，我看好法輪功的真善忍精神，我願意同你們站在一起，共同反抗中共的暴政。我在國內因為同我的學生講了大法的真相，講了自焚的真相，然後被冤判3年。我們輾轉來到海外之後，每年的720的反迫害活動，我們就一定要來參加，因為這個對世界意義非常重大。然後今年我覺得最大的一個不同是，中共好像越來越瘋狂，越失去理智，他們展開這個跨國的鎮壓，這個跨國鎮壓已經延伸到美國，延伸到加拿大，很多同修在這邊被監視、被騷擾，然後在網上散佈了很多這個不實的信息來攻擊大法。同時我覺得另外一個非常可喜的是，就是國際社會對他的這個跨國鎮壓和中共的邪惡認識非常清楚。然後美國眾議院通過了這個法輪功的保護法案，所以我覺得我們大法弟子應該做的事情，就是我們一定要令全世界知道中共的邪惡。如果全世界都意識到中共的邪惡，邪惡就再沒有存在下去的理由了。在26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99年的720，中共在大陸發起了慘無人道的迫害，針對一群修煉真善忍的佛法修煉者。這樣今天呢，這個迫害並沒有結束，並且繼續在中國大陸發生。 但現在呢，佢呢個跨國鎮壓已經蔓延到海外，然後涉及到全世界。我覺得呢個事情唔單止係針對修煉真善忍嘅修煉人，而係對全世界嘅人民，因為佢迫害咗唔同國家嘅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然後威脅到國家嘅安全。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對於全人類嚟講好有意義嘅一個行為，就係我哋共同企起嚟明真相之後，我哋就企起嚟開始反迫害。但我哋並冇講係要好似中共一樣咁樣去用仇恨或者係攻擊，而我哋係用一種善嘅力量、和平嘅力量講清真相。喺明真相之後，人係會有一股正念喺度。我相信如果大家都明真相嘅話，咁樣呢個世界會越嚟越好，越嚟越和平。善良一定會戰勝邪惡，而唔係用邪惡嘅方式戰勝。以上係希望之星記者廖紅、文莉、新培、刘云、傲雪、宇明、子涵，多伦多采访报道。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台湾媒体消息，美国和台湾合作进行太空港航运计划，设想将台北到侯斯顿的航程时间缩短为2.5小时，进行全新的太空运输模式，缩短飞机航程。现在这个计划仍然在考虑中。据悉，美国侯斯顿正在发展的太空港计划，试图利用太空飞行器升空，垂直穿出大气层，调整姿态后重返地表，最后降落在指定机场。初期的计划以无人载货运输为主，未来可望发展到载人技术。按照飞机航运来看，台北到侯斯顿的航程时间13到16小时，按照现在的设想，商用太空运输的耗时将改为2.5小时。现在太空港的计划在全球有10多个机场受到认证，其中包含日本。今年起，侯斯顿方面曾經和台灣國科會及 AIT 進行諮詢，但現在台灣還沒有適合的場站。侯斯頓相關人員鼓勵台灣加入這個行列，認為台灣當局在美國科技發展扮演重要角色，同時邀請台灣專家參與研發過程，發展太空飛行器作為未來趨勢。现在美国的有关单位正在和台湾国家太空中心讨论相关的设想。台湾媒体 New Talk 指出，国科会今年办理选址的国家发射场确定落脚屏东的九鹏，现阶段的规划仍然以航天器发射升空的活动为主，但未来同样保留扩充为太空港，提供降落服务的空间和可行性。乌克兰安全局13号表示，两名俄罗斯安全局特工已经遭到基辅追踪消灭。嫌疑人在这个礼拜较早前行刺了一名基辅官员。苏丹安全局13号在声明中表示，嫌疑人是一男一女，在枪击事件发生后试图低调离开现场，但他们所处的位置仍然在基辅地区，因此乌克兰安全局和国家警察前往行刺者的窝藏地点，试图逮捕两人。在和执法人员的反抗交火期间，两名俄罗斯间谍遭到击毙。情报显示，两人生前奉莫斯科命令追踪目标。乌克兰安全局 SBU 特别行动中心官员沃罗尼奇上校以了解其日常生活。随后他们被带到一处安全屋，获得了带有消音器的手枪行凶。10号早晨，沃罗尼奇上校在基辅的停车场遭到行刺丧生。乌克兰安全局是乌克兰主要的国安机构，策划了上个月对俄国机场发动的无人机攻击。遇害的沃罗尼奇上校曾经在特别行动中心阿尔法服役，领导了针对俄罗斯军事资产的高风险行动。据 RBC Ukraine 报道，他的部队参与了敌后破坏行动， 並因消滅俄軍政府高級官員而受到讚譽。沃羅尼奇被襲擊的時候，烏俄之間的持續衝突出現重大升級，俄羅斯正在對烏克蘭的城市進行連續導彈無人機襲擊。戰爭研究所12號在一份評估報告中稱，俄羅斯只是在7月就已經發動3次聯合襲擊，對烏克蘭發射了超過500架無人機以及致命導彈。而這次烏克蘭在一次行動中擊斃兩名俄國特工，同樣是基輔當局對境內俄國特工採取的最大膽行動之一。這個舉動導致雙方未來可能出現更多的高調報復，兩國出現影子戰爭的風險上升。2021年東京奧運的14歲10米跳台金牌得主全紅嬋出身貧寒，一度因為比賽的時候跳水水花消失術，成為政府舉國體制的樣板。然而在7月4日的2025年世錦賽名單中，全紅嬋卻被15歲小將謝佩玲取代，這個反映出中共體制訓練的嚴酷。互聯網消息指出，2024年巴黎奧運後，全紅嬋狀態下滑，因為傷病問題回到老家康復。之前借助全紅嬋的未成年優勢和跳水天賦，中共將他訓練成為金牌得主，然而這種光環在短期內就已經消失。隨著全紅嬋身體長高，體重增加，對於跳台水花的控制亦無法達到完美競技標準。外界注意到在全紅嬋養傷期間，回鄉不再好像以前一樣有專車接送以及隨行人員和安保，而全紅嬋的表情亦很沉重，面無笑容，和他之前的社媒表現截然相反，很難想像這麼大的變化發生在17歲的少女身上。相比而言，對於其他國家的奧運競技隊來說，很多成員是有兼職的業餘愛好者，大多依靠成年人通過訓練參與其中。全紅嬋從14歲承擔奪金壓力，到17歲傷病滿身，無緣世錦賽名單，在國際社會看來簡直難以想像。而在公共宣傳中，社媒大量流傳全紅嬋體重增加、不自律是競技生涯跌落低谷的原因，背後的真正原因我們無法知曉。2008年奧運男子三米跳板金牌得主何聰曾經警告，十米跳台存在極高風險，胸腔拍水可以引發暈倒失控。全紅嬋等運動員能夠頻繁完成極限動作是攞命在這裡拼，而全紅嬋的媽媽亦曾經對親戚說，手裡面的錢是我的女兒用命換回來的，不敢借出去，背後的心酸可見一斑。觀眾朋友們，你怎樣看待中共的競技舉國體制呢？歡迎你在留言區參與討論。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